活之光。史温道牧师讲章，由向天牧师讲述。
当新娘和新郎走进礼堂，交换他们的誓言，他们大概对于未来几个月、几年和几十年要面对的压力是毫无头绪。他们新婚的感情和热情使他们的心可以坚持和忍受一段时间，但是过不了多久，生活里的压力就会夺去新人在婚姻当天发出的那种光芒，而想要离开的念头就会开始威胁到他们的承诺盟约。今天在生活之光，你会听到史温道牧师继续传讲有关婚姻的经典系列，走出原本婚姻的乐章。无论如何，夫妻都要坚持地在一起，这是我们的核心思想。圣经教导我们，承诺就是关键。
亲爱的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向天牧师。大家在喜剧片或者是商业广告中，有几次看到称职父亲这样的角色扮演呢？屈指可数。事实上，用单手五个指头都够用，都没有那么多。当我看到这一切的现象，并且知道我们周围全都是这些的思想，我就想出三四个理由来解释基督徒为什么会放弃承诺。接下来我就要跟大家来分享这些理由，再配合圣经的经文，并且教导你们明白这些经文对于这些思想的抨击。请你记住，还有另外一个人要跟你一起实践这些教导，那就是我自己。我希望神从现在开始就以某一种的方式在一些家庭身上来施行奇妙的事情。我也希望大家主动而且正面的来看这些事情。我希望大家积极地正视一些问题，可能的话，我甚至希望教会的教牧同工可以提出一些针对整个家庭事工领域的一些指引，可能是某一个地方，或者是某一些事工，家庭事工，我希望大家要为这个目标来祷告。好了，我们违背承诺的第一个原因，也就是我们会受舆论的影响。简单来说，我们被大多数票通过所否定了，我们就是喊不起来了。这就是同辈同侪压力的一些影响。我们失去了罪疚感，我们失去了尊严，我们感到懊恼不安。在我们做决定的时候，就只会这么想说，哎呀，我现在遭遇到了一个非常艰难的处境，我得要离开啊，我自己会承受这一切的后果啊！我们活在一个要诚实的世界，所以呢，哎呀，我要诚实的说，我不能再忍受了。意思就是说，我不会再忍受了，也就是说，我不必要这么做了。所以，旧约圣经的生命记第六章十三节、十四节的教导就是：敬畏耶和华，不是敬畏你的良心。不是敬畏这个世界上的舆论，而是要敬畏耶和华。所以十三节说，你要敬畏耶和华你的神，侍奉他，指着他的名起誓。十四节说，不可随从别神。在我们的生活中，好像永远都不会缺少别的神。现在我们就一起来看以西结书的第三十三章，我们之前已经读过了。我想从里面来告诉大家第二个我们对于履行承诺感觉到困难的原因。第一个原因我们刚刚说了，是受到舆论的影响。 当身边所有人都这么做，哎呀，我们的知觉就变得非常迟钝了。第二个原因呢，是曲解了神学的观念，来迎合自我的想法。请你看以西结书的33章30节，这是一段很有趣的经文哈。我们看这一节经文，真的需要比预期还要多的一些专注力。说这些话的是谁呢？是一个神的先知。很少人像先知以西结这样的受苦，他跟耶利米不一样。以西结没有只是坐下来哭泣啊，耶利米是神教导关于愚蠢这个课题的一个视觉的教材。他曾经戴上了马的项圈来向犹太人说明他们的处境和他们的态度。神使用耶利米来教训那些愚蠢的百姓。然而呢，我们看到以西结书的第33章30节，我们可以看出来以西结他是一个怎么样的传道人。神提前告诉他，神称他为人子，神对他说，30节，人子啊，你本国的子民在墙垣旁边，在房屋门口谈论你，弟兄对弟兄彼此说，来吧，听听有什么话从耶和华而出。你看他们彼此说，哎呀，我们一起来听听这个以西结会传讲什么话，没有人能够像以西结那样传讲神的话的。31节又说，他们来到你这里如同民来聚会，坐在你面前仿佛是我的民，他们听你的话却不去行，因为他们的口多显爱情，心却追随财力。然后呢，以西结困惑的就张开嘴巴在等待了。神说，看哪，你的话对他们来说就好像一首性感的歌啊！你看，有趣的字眼让人联想到美丽优雅的东西，你的话好像一首在声波当中溢出来的优美的歌曲。32节，他们看你如善于奏乐、声音优雅之人所唱的雅歌，他们听你的话却不去行。所以你看，以西结并没有遭受百姓的排斥排拒啊！每当他传讲神的话语的时候呢，圣殿里面就挤满了人。当他聚集百姓在一个地方敬拜，哎，他们就来。他们来到，而且挤满了街道啊，大声喊着说，不要错过以西结的信息，没有人能像他这样。然而呢，使用他们内心深处的神学思想来迎合自己的生活态度。当我们的判断力开始减弱，变得愚钝，我们就会开始说，哎，他的意思不是这样子的啊，我应该这样理解这些话的，我现在就应该反过来读，哎呀，那才是神真正的意思啊。为什么我这么说呢？因为我跟着自己想要的方式来过生活。有一些我们解释为由人造成的愧疚的事情，其实呢，就是神的定罪。神说，你错了，你把圣经放好，你看看我说了什么，你正在失去你独特的身份。所以我们再看到第三处经文，是在旧约圣经的传道书第8章第11节。你很容易就分心了，你就偏离要旨了，请你不要让这样的事情发生。请我们来看第11节，我希望在我们读的时候要做一些解释哈，请你留心来读第11节。因为断定罪名啊，那个是神的审判，罪名就是我们悖逆神所犯的罪。因为断定罪名不立刻施行，所以世人满心作恶。让我们这么来演绎吧，来解释吧哈。因为神对于我们悖逆他的罪行所做出来的审判不立刻施行，并不是很快的来到啊，所以呢，世人满心作恶。你有注意到这个情况吗？就是因为当我在这个时刻不顺服神，不顺从神，却没有审判和刑罚紧紧跟在后面，所以呢，我就会以为，哎呀，没有什么大不了的。神处理人的罪行的方式，并不总是像亚拿尼亚和撒菲拉那样遭遇的，还记得吗？亚拿尼亚和撒菲拉，《使徒行传》记载了他们的事迹， 他们假装卖光了他们所有的田产，假惺惺的拿着一张整洁的地契说，哎，这就是我们所有的家产了。但是他们却私底下收起了一部分的价银，结果最后呢，他们马上就扑倒断气了，被人拖出去埋葬了。你能够想象吗？你能够想象如果每一个假冒伪善的人都落得这样的下场的话，你想想看会带来什么样的后果吗？我们得在教会预留地方新建一间停尸间呐，因为随时都会有审判来到，随时都会有人死的。但是神并不是每一次都这么做的啊，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会这样。不过呢，我可以告诉你，神他并不是立刻就清理所有的账目的。神他是一个出色的记账员，不要以为神拘泥于法律的条文。新约圣经加拉太书六章七节说，人种的是什么，收的也是什么。如果我降低了对于妻子的忠诚，然后与别的女人来鬼混，也许我会得到一些借来的非常欢愉的时光，然而呢，这种快乐转瞬即逝啊！相信我，在这段延迟施行的时间，如果我欺骗了我的妻子，欺骗了你们，欺骗了教牧同工，在未来某一个时刻，我要承受那从神而来延迟了的刑罚。神他不会让他的儿女滥用恩典，轻浮儿戏的做人。神是一位忌邪的神，神他说你们要圣洁。然而因为神不立刻施刑罚，可以延迟承担后果，我们可能就会疑惑了，我们会说，哎，神真的是圣洁的吗？我们真的有成为圣洁的人吗？我的一生是不是跟圣洁完全沾不上边呢？那才是生活的方式啊。不久之后我们就变得跟那个笼子里面的其他老鼠一样，我们跟他们变得一模一样。世人会问了，哎呀，基督徒啊，基督徒跟我们有什么分别啊？请你举个例子来听听吧。还有一个原因就记载在新约圣经的哥林多前书第五章。所以第四个信徒违背承诺的原因，就是获得其他基督徒的默许。默许，你们说的一个不得人心的想法就是这个。我们上面说过，我们违背作为基督徒的承诺的第一个原因是受到舆论的影响，第二呢，就是曲解了神学的思想，迎合我们自我的想法，第三就是我错误的判断延迟承担的后果。那么第四个原因呢，就是其他基督徒默许了这些行为。我们来看新约圣经的哥林多前书第五章第一节，这边说风闻在你们中间有淫乱的事。使徒保罗对这样的事情大为的震惊，唉，他叹了一口气。我想他一定是这个手是紧紧的握着笔，指尖甚至陷入了他的手稿的纸上。他继续说，这样的淫乱连外邦人中也没有。听众朋友，你认为保罗他看到了基督徒与外邦人的分别吗？请你看看他怎么说哈。为什么当我听到有关于哥林多教会的消息的时候，我发现你们当中有淫乱的事情，那是甚至连外邦人中也没有发生的事情。事实就是，哎，竟然有人接收了他的继母。听众朋友，你们知道这个意味着什么呢？就是在当时哥林多的教会里面有乱伦的风气在肆虐着。保罗说，那些人竟然那么的胆大妄为，跟他父亲的妻子同住同居。然后保罗又说了，说我们看到第二节，你们还是自高自大，并不哀痛，把行这事的人从你们中间赶出去。也就是说教会其他的信徒都认可允许这些行为。保罗就问他们了，为什么？然后我们看到第三节，保罗说，我身子虽不在你们那里，心却在你们那里，好像我亲自与你们同在， 已经判断了行这事的人。第四节，就是你们聚会的时候，我的心也同在，奉我们主耶稣的名，并用我们主耶稣的全能。第五节，要把这样的人交给撒旦，败坏他的肉体，最后可能会复原过来，使他的灵魂在主耶稣的日子可以得救。这段话的言外之意就是加拉太书的六章第一节说，弟兄们，若有人偶然被过犯所胜，你们属灵的人就当用温柔的心把他挽回过来，又当自己小心，恐怕也被引诱。所以保罗在这里说，你们要纠正行这些事的人，因为你在乎他们，所以可以与他们传讲真理，但是记住要告诉他们他们做错了，并且要好好的处理这些罪。所以各位听众朋友，你们当中是不是有人最近听闻任何教会运用法规来管教教会的会友呢？那就是根据新约符合圣经的教会纪律做见证。如果我们对这些行为是视若无睹，就等于是默许了那些在毫无圣经根据的情况底下随心所欲的行为，这就是我们的所作所为。我想你知道我是在说什么的。好了，到我们要做总结的时候了，我可以以两个要点来做总结吗？你们要同心努力办道，就必须要具备两样的东西。首先第一，就是无条件的接纳。无条件的接纳，你可以接纳你的另外一半，说你是我的，我是你的。父母亲可以跟孩子说，我是你的，你是我的，我接纳你，我完全接纳你，我不需要你做很多事情然后才爱你，不管怎么样我都全心全意的爱你。美国有一位著名的牧师牧者，他叫做戈登·麦克唐纳 Gordon McDonough， 在他所写的一本著作就是《真正的父亲》，在这本书当中他这么写着，他说，蓄长发，穿破旧的牛仔裤，吵杂的重金属音乐和大量其他象征年轻一代的事物，已经使许多的父子关系破裂决裂，情况已经超过大家的想象。我遇到过一些父亲，他们从来都不太能够克服儿子的所谓的外观的这种问题，所以呢就没有办法跟儿子有深度的讨论一些真正的问题。他举了美国职业棒球大联盟的一个经理叫做乔治李安德森，他的一个悲痛经历来作为例子哈。安德森这么写的，他说，有一次我跟儿子说去剪头发吧，他的头发非常长，还绑了一条马尾在后面，我告诉他要在我回家之前这个剪好头发，然后呢我就回到家里面，他并没有剪掉他的长头发，他正在车房跪着来维修他的摩托车，我就告诉他去把头发剪掉，然后呢他就说，不，我根本就没有办法可以让他屈服，我知道如果我想他去剪头发我就要冲动起来，然后呢赤手空拳的去跟他打架，但是我不想这样，所以呢我就走开了。好了，在这里大家要留心听哦，我只是走开，我和他断绝关系，我有一年的时间没有跟儿子说话，他只跟他的妈妈说话而不跟我说话，我失去了我自己的儿子。然后呢这位戈登麦克唐纳牧师就这么说了，他说，由此可见这位安德森并没有看出人格与外在符号的分别，他将他们俩的关系建立在相对肤浅的这个基础上，他的言语和行动其实是在对儿子说，你要符合我的价值观，你要跟我一模一样，这样的话我就会接纳你。我肯定安德森在背地里面感觉到是难堪尴尬的，他把长头发当做了一种反叛的标志，可能他认为那样子很没有男子气概，那把长头发因此就成为了一个失败的父亲的象征。 也许安德森就是这么想的。当这位大联盟的经理反思他跟儿子关系破裂的那段时光，他对于所有的父亲说，不要维护自己的形象，那就是我所做过的事情。我的儿子留了长头发，而我就坚持短头发的形象。当我们在车房里面吵架的时候，我告诉他，有一天你会尊敬我是你的父亲。然而我的儿子说，爸爸，我现在已经尊敬您了，我只是不同意你的想法而已。我当时不明白他怎么可以说那样像话，而且仍然留着一头长头发。我为自己感觉到羞耻，我像一个孩子，而他却像一个男子汉一样。作为一个父亲，我没有足够的大丈夫的风范去教导我的儿子。除了无条件的接纳，还有无休止的委身，这就是第二样的必需品，无休止的委身。你承诺你的妻子说，我和你完全的在一起，我已经向神发誓，你是我的，我永远不会有离开你的念头。然而妻子也反过来说了完全相同的话。我将会在下次的信息再谈这个话题，但如果你们以为基督徒家庭没有任何的冲突，那么你要来找我家来看看了啊。有人应该是看错了我们。就在不久之前，我和家人才陷入了一个你没有办法相信的僵局。我们的气氛紧张到一个地步，我们差点就要挥刀就要打架了。然后我就说，停一停，停一停，我们坐下来吧。然后呢，我们就围成了一个圈，我们就坐了下来。一个是我的妻子，一个是我的大儿子，还有小儿子，还有我自己。接着呢，我们就开始谈论起来了，谈了一个半小时。在那个过程当中，有泪水，有真相，有坦诚的纠正，有人心碎，有人后悔。我们处理了那些真相。我们这么做都是因为我在很多年前曾经说过，在我的下半辈子，你都是我的，我永远不会离开你的。我读过了一个传奇的故事，是关于一个监工的传说。故事是发生在中世纪的时期。这个监工问了三个石匠，他们在做什么。第一个石匠说，我在铺砖头。第二个说，我在建造一座墙。第三个石匠就说，我正在树立一座永恒的大教堂。正在听这个节目的父亲们啊，你们在做什么呢？可能有人回答说，我在抚养我的家人。母亲们啊，你们在做什么呢？可能有人说，我在养育我的孩子，一直到他们结婚为止，然后呢，我们就可以放松一下了。父母们啊，我们正在树立一座大教堂，它比教会当中发生的任何事情都重要得多。我们如果没有这种想法，那么我们都是不及格的父母亲。现在我要请你低头，我们要闭上眼睛安静一下。神他蛮有慈爱，让我们有休息和假期。如果你一不小心就会一直忙下去，还有很多的工作在包围着你，等着你用假期的时间去完成。如果你一不小心，你就不会跟你的丈夫或者妻子聊天，你不会跟你的孩子聊天，你也不会对你的妻子敞开你的心扉，你只会虚有其表，你总是忙碌不休，然后打扮得漂漂亮亮的去上教会。如果可以的话，我想要对那些说我已经准备好离开的丈夫或者妻子说，哎，你们听到了错的声音，那不是解决的办法。不离不弃，一直到死亡把我们分开，是你们的誓言。神他并没有忘记你的誓言。如果你的另外一半要离开，那是另外一个问题，那要用另外一个方法来处理。你已经做出了承诺，你要承担这个重要的事实，你要负责，你需要无比的恩典。如果你跟另外一半还在一起，愿神给你们坚守承诺的恩典，这比跑开要艰辛得多。也许你从来没有遇到过耶稣基督，现在我邀请你进入到他里面。就在现在这个时刻，你可以开口祷告说，主耶稣啊，进入到我的生命当中，接纳我这个破碎 而且是伤痕累累的生命，接纳我充满过错又自私又顽固的生命。主啊，求你来改变我。我们祷告。天父上帝，究竟我们的承诺去了哪里呢？只有你知道，只有你能够将我们过去一直破坏的东西重新建立起来。请你赐给我们建造圣殿的心，而不只是砌墙铺砖的想法。在这个艰辛的过程，建造的过程当中，偶尔来奖励我们，让我们瞥见那告诉我们已经成功的尊贵和希望。感谢神，我们这样交托自己的生命，并且对这次的信息做出委身。我们祷告是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圣名祈求，阿们。
我知道很多听这个广播节目的人可能都是已婚的，但是当婚姻变成了一种捆绑怎么办呢？我们希望并且祈求神使用史文道牧师所讲的信息恢复和重新点燃这些个关系。请继续留意生活之光，收听史文道牧师传讲的有关婚姻的信息。
谢谢您收听生活之光节目，盼望今天的节目能够帮助您面对每一天的生活，并且得到耶稣所赐的恩典。欢迎您与我们联络，来信请寄香港九龙大有街1号10楼，香港九龙大有街1号10楼，或者发电邮到本节目的专设邮箱生活 at 良友 .net shenghuo at liangyou.net， 也可以发短信给我们，短信号码13229966122 13229966122，请在短信内容前先注明生活。另外在良友电台的网站也可以收听本节目，网址是729ly.net。
以上信息，承诺就是关键一，于1978年登记版权，录音于2012年登记版权，版权属查尔斯·史温道有限公司所拥有。本信息之中文翻译和普通话录音于2013年登记版权，版权属查尔斯·史温道有限公司和生活之光事工协会所拥有，全球性版权所有。